韓聯社11月24號報導，北韓日前發射成功的軍事偵察衛星將每日通過朝鮮半島上空兩到四次。專家指出，聯合國的譴責對北韓起不到作用，美日韓將會更加積極深化應對機制，來到以情資共享和聯合軍演加強阻嚇力。據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北韓在11月21日將軍事偵察衛星萬里鏡一號送上太空，這一枚衛星一度飛越沖繩縣上空，讓日本透過全國瞬時警報系統對沖繩縣發布避難情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對於北韓飛彈飛越了日本國上空，對國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威脅，予以強烈的譴責。而較早前，北韓曾經告知日本可能最早在11月22日發射一顆人造衛星，這是繼去年5月份和8月份兩次將軍事衛星送入軌道失敗之後的第三次嘗試，提前在11月21日發射是預料之外的事態。聯合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都譴責這次發射違反了針對北韓彈道導彈計劃實施的10項國際制裁，而且可能會造成該地區不穩定。南韓11月22日宣布暫停執行南北韓雙方2018年所簽訂的一項旨在緩和緊張關係的軍事協議。自從北韓發展導彈和核技術，造成區域緊張局勢上升，美國及其盟友尚未找到安全的解決方案。美國11月21日就北韓發射軍事偵察衛星表示，將會採取一切的手段去保衛日韓。前日本防衛省審議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壽士認為，聯合國與民主國家的譴責不會對北韓發生作用，一韓美必須聯手加大針對北韓的威脅，而且要注意北韓與俄羅斯在軍事技術與裝備上的密切關係，與北約國家聯手施壓刻不容緩。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北韓向俄羅斯提供包括彈藥在內的重要軍事支持，而且已經有一些報道指出，北韓所提供的彈藥足夠供應俄羅斯持續兩個月在烏克蘭的侵略，因此北韓問題亦都必然對歐洲局勢產生直接的影響，要令到北約亦都對北韓的作為更加重視。朝鮮半島安全專家、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認為，從這次的北韓發射火箭的時間點和衛星型號來看，明顯就是以國內政治需求為主。他對美國之音指出，根據朝中社的報導，北韓勞動黨將在年底預定召開的中全會中進行報告，而北韓的國防科學發展與武器體系開發五年計劃亦都預定在2025年正式告一段落，因此金正恩有必須拿出成果的內部壓力。因此鑑於北韓預計將進行數次新型軍事衛星發射試驗，未來南韓、美國和日本三方如何在第一時間共同應對，應該採取哪一些海上和空中行動，是否進行攔截以及共同進行打撈等問題，應該是未來後續可發展的方案。而依照先前南韓、美日的聯合訓練經驗來看，可能會在朝鮮半島西部海域進行海上反潛或者反導彈的訓練。林志豪說，南韓目前已經廢除了南北軍事協議的第一條、第三項條款，未來將會全面恢復在停戰線附近的領空、領海和地面的戰術偵察任務，如果再配合韓美日聯合軍演，應該可以對北韓產生阻嚇的效果。林志豪表示，北韓和俄羅斯未來必然有更加近一步的交流，如果僅依靠南韓和美國、日本聯合軍演或聲明，很難到阻止北韓發展軍事衛星，因此還需要透過南韓和美日在外交、國防的共同應對，更進一步提升三國之間的互助關係，才有可能對北韓達到更大的阻嚇作用。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岸田文雄首相當下立即做出了三項的指示，包括盡速確認導彈通過的路徑和墜落物可能造成的安全損害，其次就是加強情報搜尋力度， 據已掌握北韓未來動向的相關情資，以及與美國和南韓等相關國家合作，反映出日本面對周邊安全環境的挑戰日益增加，將會加速與美國和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他說日本會在既有的美日軍事同盟基礎上，依循8月份的大衛營峰會以及11月份的 APEC 美日韓三國峰會所談及的三邊安全合作新機制，與美韓啟動更加積極的應對北韓這次導彈發射的挑戰與威脅的策略，尤其是北韓導彈活動的實時數據共享機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指出，北韓使用彈道導彈技術的火箭發射顯然違反了多項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進行強烈譴責。美國稱將會與日韓共享情報並進行分析。美日韓三國負責北韓事務的高官11月22日進行過電話磋商。此外，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表示外交的大門並未關閉，要求北韓停止挑釁行為並同意對話。此外，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認為，由於美國明年底將會面臨總統大選，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當選的機會並不小，所以在大選結果公佈之前，北韓不可能走向對話。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認為，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在應對來自北韓的威脅方面，日美韓已經形成一個多層次多方位的戰略聯盟，為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包括在外交方面的協調。他說日本和南韓在與美國的合作中，不單是軍事和情報聯盟的一部分，亦是推動對北韓國際制裁和外交壓力的重要力量。美日韓同時都通過共同的外交努力，達到和平解決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目標，來確保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陳文甲指出，除此之外，在軍事上對抗來自北韓的威脅，日美韓在情報共享方面的合作是制定有效策略的核心。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表示，這次南韓聯參本部與日本防衛省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對外公布北韓發射火箭訊息，顯示出韓美日實際上都是依照過去共同偵測北韓導彈發射的經驗，交換雙方數據進行分析。他說在未來的韓美日共同應對方案當中，應該是以情資共享為主，共享北韓內部與外部的情資作為一次發射火箭的分析基礎。林志豪指出，韓美日未來應該會更加強化三國戰略單位之間的對話機制，來到對抗日益加深合作的北韓、中國和俄羅斯。作為北韓的主要盟友，中國對於這次的軍事衛星的發射並未加入譴責，而是表示要確保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符合各方的利益。朝鮮半島安全專家林志豪指出，中國對於北韓這次的行為依舊保持低調而且默許的態度，認為美國要對朝鮮半島當前緊張局勢負起所有責任，如以往一般繼續主張北韓美國對話與廢核並行，並未表示反對。他說實際上北韓進行如此重大的衛星發射活動，中國可能早已經獲悉，可能已經成為北韓可靠的後盾，因為北韓政權的穩定有助維持北韓、中俄和韓美日之間的平衡。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認為，根據歷史和地緣政治的現況，中國對北韓發射軍事衛星的響應符合它的國家利益，因此將這次發射定義為防禦措施。他說中國的立場也反映出他對於南韓現在加強與日本以及美國的軍事合作倍感壓力，因為這將會削弱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因此中國更加不願意看到北韓完全放棄武器，將以此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平衡。陳文甲指出，中國亦正積極扶植北韓的口直核威脅力量，以備中國發動台海戰爭的時候，利用北韓的軍事力量來到牽制美日韓同盟對台灣的遲緩，進而達到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目的。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認為，如果北韓提高核技術和導彈技術，就會對中國構成威脅，所以中國不是太過可能積極支持北韓目前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